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十二月是圣诞节的季节，我想我们知道圣诞节的意义的人，我们心里呢应该都充满了欢喜快乐。今天虽然我讲的题目哈跟圣诞节不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还是有一些跟圣诞节有关联的信息在里面。过去我跟大家分享了加拉太书，那前面是讲到第一章前半部。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前半部主要有两点，跟大家温习一下。第一点，保罗说他传的是真的福音，他指出来加拉太教会受到假的福音的影响。第二点呢，保罗说他服侍神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为了讨神的欢心，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心。所以这一点上两次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坚持说他一定要传真的福音？为什么他一定要讨神的欢心呢？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也许各位没有想到说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侍奉神，但是呢，当你灵命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的你想要去服侍神。那时候你就会想，我为什么要服侍神？那我的动机在哪里？所以这一点就是今天我们要从保罗身上我们要学习的。保罗其实他也很不客气的在圣经的其他的经文，他说你们要学习我，把我当作你们的榜样。保罗这样说不是吹牛，他也不是说他怎么样，他是有这个资格命令告诉我们说要学习他，因为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从信主以后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他真的是忠心为主摆上，所以是真的是我们的榜样。好，那我们知道这一点以后，那我们就会在思想，那为什么什么东西让保罗在他这一生服侍当中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让他能够坚持，让他能够忠心的服侍神到底，这个也是我们要思想的。当然保罗像我们一样，他也有跌倒，有灰心，那他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他都能够克服。那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也会遇到这些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克服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像保罗一样坚持到底呢？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信息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什么？因为保罗有一个为以基督为主的生命，就今天我们的题目，保罗以基督为主。那因为他有基督为主，他生命有了一个改变，那这样子让他可以坚持到底。所以今天我们要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后半段再来思想，再来温习一下到底什么事情让保罗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变成以基督为主。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一种方法，就是叫做释经式的哈，释经式讲到就是我们要看着圣经，然后我们一节一节我们来看这个信息是怎么样演变。那这个后半段这整章其实就是保罗怎么样子变成一个主中心的仆人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相信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帮助。那这个过程呢，你也可以说是一个保罗怎么样重生得救，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过程。就好像我们刚受洗的弟兄，其实这个还不是最好的比喻，最好比喻就是你刚信基督的时候你的那个过程。我们很多人信了耶稣受了洗，可惜我们就停止在那个光景。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直到他真正的完成主的托付为止。好，所以我们请大家来看这个经文，我们一段段来看哈。前面这些就告诉我们，保罗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一个这个犹太人，然后中间他的改变，然后后来他的侍奉，所以基本上是有这三段。第一段很清楚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所行的，就比方说保罗还没有信主以前，他信的是犹太教。犹太教是相信旧约圣经的，不是说完全跟圣经没有关系，但是犹太教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在等弥赛亚，但是他们不认为耶稣就是那一位来临的弥赛亚，他们一直在等弥赛亚，这个就是犹太教。那当然犹太教有他们的礼仪，他们要守割礼，他们要守律法等等，那这些就是保罗当时所行的。那不只是这样子，保罗还说他做什么事呢？他信犹太教，他逼迫基督教，逼迫基督教徒，他说逼迫残害神的教会。逼迫这个意思在原来意思就是说，他怎么样去抓那些犹太那个信基督教的人，把他们抓到监牢里去，所以这个逼迫是有这种意思。那这个在使徒行传还有一个经文让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就是在第九章里有描写怎么样呢？保罗不只是逼迫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他还向那个大祭司要求给他一个命令，让他从耶路撒冷去大马士革，去抓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要把他们抓回去耶路撒冷，把他们关在监牢里。这个就是不一样的，这个不只是他做他的怎么样大发热心。所以你可以说保罗在逼迫基督徒这个事情上，他是一个什么狂热的分子，他狂热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完完全全为神摆上，所以他觉得他所做的是怎么样，是为了神而做的。这个我们要分别，我们要分别。大发热心很好，但是你要知道你所发热心是为了什么。也许他不觉得他有错，保罗觉得他做的是完全对的，但是他却不知道他做的是在逼迫神的教会，他不知道，但是他大发热心。所以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大发热心动机很好，但是不一定是神要我们做的，只是保罗在那个环境之下，因为他是犹太教，他相信犹太教，所以他觉得他做没有错，而且他还是什么残害神的教会。残害这个字是很强的意思，这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他要把所有信基督的人全部都从这个世界上拿去。这是很强的一种意念，一种做法。这个就是保罗以前的光景，还不信基督以前他光景。我们今天很多不信基督的，信其他的宗教、佛教或者道教，他们也是大发热心，他们为他们所信的摆上，但是主要是从保罗例子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所做的是怎么样，完全不讨神的喜欢，所以你可以说他们在世界上所做的是白做的。所以大发热心很好，但是怎么样，要合乎神的旨意，这样子才有用。所以这是保罗当时的光景。保罗还不只是这样，第十四节他会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在犹太教，就在他们同样的人里面，他觉得他很了不起。他说他叫做大有长进，他说他比其他更有长进，为祖宗遗传更加热心。在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是叫做一个拉比拉玛列的门下，拉玛列这个他的老师是当时犹太教里最有名的，就是说在这个犹太的信仰里最有名的老师，他是跟从他，而且是他的得意的门子。所以保罗是怎么样，是了不起的，在当时人来讲，他就等于是当时解释旧约圣经很有权威的一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因为他所信的他就做了，所以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中间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用现代的话来讲，保罗叫做自我为义。他相信他自己所信的那一套，然后呢觉得是没有错，他就要用在别人身上，所以这叫自我为义。因为他所做的，你可以了解他这样子做完全是 完全是自然的。我们这样批评保罗当时自我为义也是没有错的。当一个人信一个东西，信到一个地步，他认为完全没有错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觉得他比人家骄傲，他比人家好，他就会骄傲，他就会强迫别人跟他一样。所以这是自我为义。所以保罗当时是在这种光景当中，是在没有信耶稣以前，他是落在这种光景中，而且他还不知道。好了，现在我们回来看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很多还没有信基督的人，就像保罗一样，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努力念书，成绩很好，从小到大，我们脑子里积累很多知识，努力做人，就像保罗一样，他好好的学习，而且他，我们一般我们都说品格优良，没有人可以指责我们。像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讲，我不会脸红了。我跟你讲，我在念书的时候，从小学到中学，我每一个月都从学校拿到奖状的。后来我母亲本来要贴在墙壁，后来都不贴了，因为实在太多了呀。每个月都拿奖状，所以告诉你，我高中三年的时候，每一个月的月考都是90分以上的，都要到前面去领奖状，就是努力念书。当时就只知道说，哎呀，我们应该这样做。后来当然神的恩典，就是说让我们到美国来念书等等，然后呢努力赚钱啊，工作也努力等等。为什么我们要跟别人相比？别人怎么样，我要比他更好。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动机，一直不停的让我们可以在我们人生上往前走。我们要跟人家比工作，跟人家比收入，跟人家比房子，比这个车子等等。为了什么？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所以在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就是像这样的光景，跟保罗一样的。保罗也是拼命的为了自己，他好好的学习。所以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光景在诗篇其实描写的很好。诗篇39篇5到6节，我念给大家听。诗篇39篇，他说：“我使你的年日载如手掌，你的年日就像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这是对神说的。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妄。世人行动时兮幻影，好像幻影一样。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来收取。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忙乱都是虚无，我们积蓄财宝是为了别人，不知道谁会来收取。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所做的也是这样的。我忙忙碌碌为了我们退休，然后为了我们将来有个好的这个生活，最后呢，谁得到这些了？还不是别人？当然，也许是你儿女，但是不一定。很多一大部分都政府收取。所以现在我们也开始在考虑怎么样的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定要做的哈。过了6到65多少以后，你就要考虑将来你怎么样处理你现在世界上的财产，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啦。这样做那样做啦，当然有一部分是要捐出来的啦，等等，这些这免不了，但是那些都不是你的，怎么样设计都变成别人，这就是我们光景。所以我们活了一生，自我都是为了自我，我们所追求的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就变成一切的标准。就是现在所讲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是强调自我，强调自我。你眼目一张开，不管你看电视到书店里看书，都是讲到自我。而且告诉你，你去书店看一大堆叫做 self help 就帮助你自己的书啊，你要找什么都有啊，不管修房子啊，不管你怎么样去买股票啊，甚至怎么样，我们家里要培养你的天才儿童都有。我记得我以前在 AT&T 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就是说大家非常努力，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所以我们就有好多同学或者是同事，我们办了一个会，办了一个会叫做什么中美什么文化什么什么会。那这个会呢，当然我们要 提倡中国文化，我们办新年晚会，也不是那个中国年啊什么什么等这种，但是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也讨论请人来演讲，告诉我们怎么样努力在公司里可以升官，可以表现得更好，也教我们来怎么样说话，等等等等，我们做了好多这种事情，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就是说，为了彼此在公司里能够将来有好的这个就是升官发财。所以当时我们做的轰轰烈烈，哇，在公司里造成不小的风波。现在想起来是有点荒唐，因为当时都是为了自己，然后呢各种方法。这个就是这样，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我们为了自己。这个是我可以讲是一部分是在没有，其实我到 AT&T 工作是在我信主以后，信主以后，所以呢当时刚刚信主也不久啊，所以还不是很体会，但是呢但是我们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为了自己努力去摆上。好，现在更是很多各种书告诉你怎么样子身体健康怎么样你命可以丰盛一点，什么是默想啊，什么瑜伽打坐什么这一大堆，这个就是为了自己，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然后来做，这个就是后现代主义。这是保罗的光景，保罗还没有信神以前，他也是以自我为中心。好，后来不一样，保罗后来不一样，从第十五节开始，保罗就知道不一样了。第十五节开始，保罗一个改变了，改变，他怎么改变？首先，他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第十五节说，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这个当然是保罗后来的体会，但他讲出来告诉我们说，他对加拉太人说，我今天变成我今天这样子的光景，不是神，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我自己变成这样的，是谁变我呢？是施恩召我的神。这个神施的恩典给保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你也可以说保罗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他，要让保罗这个人将来为他所用。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挑选出来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分别成罪。像我们今天分别成圣，我们今天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肮脏，这个世界是不合神心意，神把我们挑出来，把我们在神的眼光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成为合乎神标准的圣洁，就叫我们分别为圣。不是我们自己好，而是神把我们挑出来，借着神的方法让我们变成圣洁。这个也是保罗他自己想法。而这个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神是主动的在做事情，而不是好像哎呀你这个不错啦我就让你得救了，不是这种意思。神挑选，神的计划在你还没有出生，在你还在怀胎的时候神就已经做。其实圣经还有讲说，其实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拣选，这个牵扯到一些神的这个没有时间性的这个神性啊，今天我们不讲。但是你可以知道，我们神做事他都是有计划的，他都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怎么做他的计划。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子，今天保罗他自己就知道说这个神拣选了他，而且十六节更是告诉我们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所以一切都是神自己主动的，神自己主动，神很喜欢把他自己告诉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这是保罗自己的想法。好，我们再往前回去转一下。保罗知道说在母腹的时候神拣选他，他后来这样逼迫教会，神没有放弃，神没有说你做了这些破坏我的教会事情我就把你放弃掉，没有，反而神拣选了他。是怎么样拣选呢？我刚刚说了，保罗大发热心拿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命令要去大马士革抓基督徒，结果就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怎么样，耶稣基督亲身彰显给保罗，让他看到一个大光，然后有声音对他说， 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哦，那当时保罗也不知道谁在说话，他说：“主啊，你是谁？”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然后他说：“起来，等等，等等。”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当时看到这个大光，心里就感动了，圣灵充满他的心，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这一句话在还没有信神的人当中是一个不可想象的话，你不认识神，你怎么会说主啊你是谁？因为保罗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他已经承认那一个对他讲话的人是主，他需要服从他，所以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是心里他有一个感动让他说出来。所以你可以说保罗当时的光景是神自己来做工，神让保罗知道说他现在面对的就是过去他所信的那个耶和华，旧约里的神，但是他不知道，他说你是谁，然后圣灵就告诉那个主就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好，保罗现在就知道了，哦，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他所信的那个神，而且他过去所做的都错了，都是在逼迫神的教会。好，这是神特别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保罗，让他知道所做的不对，马上他可以悔改，马上可以转回过来，这个就是悔改的意思，从过去所走的方向转身过来，面对真正对的方向，这就是悔改。所以保罗是这样观点，他悔改，保罗的这个悔改让他从此以后所做的跟以前完全就不一样，他就不再逼迫基督徒了。本来他要去大马士革的，因为见到大光眼睛看不见，有人就牵着他的手带到大马士革，后来有一个大马士革的弟兄按手给他祷告，他眼睛都看见了。所以他到大马士革，从此他就不再逼迫叫基督徒了，他就不再逼迫，因为他知道现在他要做的是什么事。这个例子就像我自己，我在想我自己得救的时候，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有类似的光景。我在还没有得救以前，也是研究了好多圣经，参加查经班十多年，也跟人家辩论，也跟人家讲圣经的矛盾等等，这些都说过了。当然没有逼迫了，不过就是说反正很大的阻力。后来神界的一个宣教士来传福音的时候传完福音找我去跟他谈话，他就直接带我做决志祷告了。有些人你们已经知道了，那这个就类似像保罗一样，保罗他也是不是自己觉悟，或者他自己好像忽然间想通了他来信主，不是的，而是神借着他外在的力量让他知道说有一位神，这位神是你要当他做主的神。所以当时我也是借着这个牧师从来不认识的，他从外地来的，第一次来我们以前在伊利诺的一个教会讲道，然后他带我做决志祷告，当时我也没有反对，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是决志祷告，他说什么我就跟他说什么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这样一做以后回来以后我的想法就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以后我就不反对了，就没有说像以前那样子，而且打开我的心看圣经的时候看起来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一个好像神的恩典，神他自己来拣选来呼召，只要我们承认我们就真的是得救。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秘诀，也没有什么，也许有些人在座我们有些人也需要经历因为你挣扎了好多年，怎么老是搞得没有办法下决心，没有办法相信，也希望哪一天神就用这种方法让你身不由己，你就接受了。这样我觉得是很有福气，像保罗我觉得他很有福气，因为他没有遭遇到困难，他也没有遭遇到什么逼迫他能够信主，所以这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要等到哪一天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来求神，神帮助了我再来信主，那个叫做自讨苦吃，不是说神不给你，是你自己要求的。所以你要选择哪一个，当然选择好的，你还在没有问题很顺利的时候来信主，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不用再等待了，不用再想说你要怎么样来考验神的能力等等，不需要了，不需要，因为神能力永远在那里，不需要你怎么样子，他的能力在那里。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他就这样信了。当然后来使徒行传告诉神说，你要去外邦人传福音，那这个是神特别，因为保罗假使以他的经历来讲，他应该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因为他对犹太教非常清楚，很难清楚。好，这是保罗最开始的时候蒙召，然后主就叫他说，把第十六节说要把他传在外邦人当中。那当时保罗是不明白的，为什么要传在外邦人当中？因为犹太教在信仰上是不接纳外邦人的，他们认为只有以色列人才是拣选的，外邦人是不值得神来拯救的。但是保罗还是听了，还是顺服。但是这个不是马上的，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这个经历上，你可以思想啊，有大概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保罗，启示给保罗，就像那个大光说我是主。第二个呢，神要用保罗来传福音，就是说把他所领受的去传给别人，这是保罗的第二步。然后第三步就更狭窄一点，神要保罗只传他的福音，不传别的，所以以前的那些犹太教的信仰都不能用，他要传神的福音。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那在前几次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十二节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就是说在我们今天讲的前面，我再跟大家念，他说保罗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因为我不是从人所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所以保罗把以前从那个加玛利叶所学的全部丢掉了，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就在大马色路上主告诉他说，我是你逼迫的耶稣。所以那一句话本身，我是你逼迫的耶稣，其实就告诉他们很多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什么样，耶稣基督是神，是他所认识的神，因为从天宫里有大光向他讲话，这个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他说我是耶稣，所以保罗就知道那是神。这第二个呢，第二个就像耶稣在世界上上十字架一样，他是被逼迫的，他死了以后保罗还在逼迫他，所以世界上有一个反叛的力量，那这个反叛的力量呢，主要克服，一一来克服，然后神就把保罗从反叛力量转变成来服从他的这种力量。所以我们人也是有这种关节，我们以前是活在世界当中，我们活在世界当中，我们跟神是相敌的，敌对的，然后神把我们转过来变成属于神的世界，神的国度。那这个转变过程就像保罗一样，是一个很不容易很不自然的一个过程，很不过程，而且这个困难也有困难。保罗说这好像怀胎九个月的孩子要生出来一样，那样的困难，那样困难。假使我们没有体会到这个转变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还没有学习到我们这个重生是什么意思。那保罗就体会到了，保罗体会到，好，所以保罗体会到，他也知道说是神主动的在做事，神来显示给他看，告诉他说我是神，我是你逼迫的耶稣。所以这个事情保罗就很深的体会，就是说他以前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靠着自己来做，现在主显示给他看，他就要听神的话，听神的意思来做，这就是一个转变。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听神的话，不像以前我们还没信主，我们是怎么样听自己的话。其实主耶稣讲得更清楚，他说你们是活在世界里，但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主耶稣说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属于世界，我们是属于谁呢？属于神的。所以你属于神的，你就要照着神的国度里面的规矩来生活。所以这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也许你不知道神的国度规矩是什么，那你就好好去念圣经，好好去思想，因为神把你带入神的国度里，你要开始学习啦，你是基督徒啦，你是出生的婴儿，你要开始学习，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你都清楚了，现在你到另外一个世界，你要从头学起， 就像你从中国或者台湾来到美国一样，你要从头学起，你英文要开始学好，你对美国的法律要熟悉，你对这个环境你要认识，你要知道怎么样跟人家相处。这没有办法，你一定要相处。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们年纪大的弟兄姐妹来到美国啊，就是说没有办法，好像不能待下来。那我想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不想再学习新的东西。当然也不完全对，不容易学，英文不好学，然后呢，外面的这些 不认识人的习俗习惯我都不熟，那我要学习不太容易，因为过去几十年的老习惯不容易改变，所以有时候他们觉得很辛苦，是很辛苦，而且在这里的对于家庭的观念的认识是不太一样，这里是以家庭为主，不像中国是以家族为主。家庭为主的意思就是说，在美国来讲，两个人就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单位，然后他不把父母亲包括在这个家庭里面，在美国法律上是没有的。所以假使父母生病了去住医院，要医疗费很贵，美国的法律没有说你的儿子要替他付钱，没有，因为他们认为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单位。所以在美国这种环境之下，父母是父母的，儿女是儿女的，各负责各的，是不一样的。但在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很多人都认为说，你买房子父母亲要帮忙出钱，或者你的亲戚朋友要帮忙出钱，他们认为是这样，但在美国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有讲，就是说圣经说父母的罪儿女不用承担，是这种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有一种基督里的精神，基督精神在圣经也教导我们。所以在美国是有这种不同的想法，所以你是一个家庭单位，跟儿女是两个不同的，不能够混在一起。甚至你儿女很有钱，父母还可以照样领政府的补助，因为他不认为说儿女有责任要负责父母的生活。这是一种观念上的不同了，这个我没办法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但是你要适应这种环境。所以呢，像我们中国大家族的那种想法到美国来就行不太通，因为你要住在美国，所以就是这样。好吧，这个是我们讲说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在神的家庭里又不同的了。我们活在神的家庭里，我们呢就没有说儿女的家庭是一个单位，跟父母另外一个单位没有关系，不是的。因为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子女，不管是父母或者是儿女，都是神的子女。所以我们彼此怎么样，要有家的这种想法。神的家想法就是所有弟兄姐妹在一起都要互相相爱，彼此互相帮助的，就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好像法律上这样分。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好吧。所以保罗他怎么样，他认识了主，在大马士革认识了主，然后后来他怎么样，他就开始装备自己。那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十七节他先去一个地方叫阿拉伯的地方，这阿拉伯是一个沙漠的地方，就是现在我们的阿拉伯地方。然后他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他是说先到阿拉伯，后来去大马士革，那这个有三年的时间。所以你也可以说，保罗当时信了主以后，以他的这种他自己的认识跟了解，他要怎么样好好的认识他的信仰。他认识这个主还不够，他还知道需要说跟主有关系的事，所有的事情他都要去研究，他都要去讨，都要去找资料，他要想清楚。他花了三年的功夫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去沙漠？沙漠他可以专心，他可以专心在神面前，他可以好好的思想过去的旧约跟我现在所信的有什么不一样，他可以好好的去了解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是怎么一回事，跟他现在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说保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呢学识也很高，但他还是花了三年的时间来做这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认识耶稣不久，我们刚信主，你不要灰心， 有些人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关系，你也要学习，你要花够多的时间来认识。保罗这三年是全时间的在研究，在认识他所刚刚认识的这个主耶稣基督，他要调节他的想法，他要调节过去他所认识旧约的耶和华和现在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他的主，这两个他要怎么样子来调和，他的调和。我们在座的也有一些人信主以前是拜佛的，或者是礼拜这个宗教，信主以后你要想办法去调和你过去信仰跟现在有什么不同。第一，当然你要从不对的想法要转变成现在正确的想法，这是你要做的。你没有办法逃脱这个，你没有办法说很容易的就改变，这个不容易。因为我们过去都有包袱，我们传统的包袱，你这包袱你要拿掉，以前你要明白你要用什么来代替，所以这个没有办法逃脱。所以保罗就这样子，他花了三年的功夫，这三年圣经没有记载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信仰的基础打得非常深，一直到今天他所想他所写下来讲都是我们成为我们今天要接受的。因为保罗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使徒，保罗知道他是使徒，就是耶稣基督拣选他来传扬福音建造教会，所以保罗知道他的责任，所以他真正的回去好好思想，从神所启示给他的把他整理出来，然后来建立教会，来告诉人基督跟我们信仰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些保罗他所做的，所以我们假使要学习保罗的时候，我们你可以想象啊，保罗花三年的功夫全时间来研究，打下他的基础。假使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全时间来研究，你就要算一算你要几年的功夫，然后要好好的，而且要加上保罗原来有的背景，对犹太教认识，才可以达到他的信仰他后来所讲的这种深入的这种认识。所以你说我们要花多少功夫啊？我想十年都不够。对我来讲的话，对我自己来讲啊，差不多也是十年的功夫。我刚信主的时候，当然也是热心参加教会，然后等等。但是呢，对圣经还没有全盘的了解，然后对信仰也是这个没有全部的认识。但是慢慢慢慢的要经过十年的操练以后才比较认识，但是这个还是不够。十年过了，差不多十年左右，心里就开始有感动，感觉说你要出来服侍，那是从教主日学开始。所以十年以后在教会就开始教主日学，教主学就要对圣经要花很多功夫，然后后来慢慢的也参加了教会的执事等等，然后呢，更是觉得自己的欠缺，更加下功夫在圣经上面。所以以前我是觉得这段时间太长太长，但是后来我看一下保罗他所经历的，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灵命的长进，不是一下子的事情，而是要一段一段随着时间你慢慢要长进。所以今天在座的我可以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衡量你灵命的长进，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就是说假使你开始的时候很认真，对你的信仰很认真，你既然信了你就好好的信。这个好多人跟我讲，他说我没有办法信，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投入，时间不够啦，或者是等等没有投入。当哪一天我真的觉得自己投入，我可以愿意投入，我就来好好的信。这个是好多人的想法，好多人对我讲的。我说你已经慕道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不信？他说我没有把握，我信的时候我可以全然的投入，他觉得我有亏欠。这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好像是对，但是我觉得又有一点不太这个合乎神的呼召。神呼召的时候，他不是说你已经准备好了才呼召你，我们神的呼召是你先来 就像以赛亚说的，以赛亚神呼召你，他说好，我愿意呼召，然后神再给你装备，这是神的做法。因为神不是说你等你好了 ready， 你差不多了他才用你，不是的。神先呼召你，你愿意，好，神就装备你。因为神的能力够我们用了，他呼召你做一件事，他就有能力给你，让你能够做他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神的做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不需要拿了毕业证书好像去找工作一样，到神面前来说，神啊，我现在可以加入你的团队了，因为我已经有一个证书了。神不需要，神跟我们做话是不太一样。所以保罗也是一样，先呼召了以后才开始装备自己，花了三年功夫自己装备。当然他怎么装备我们不太清楚。后来保罗说他去大马士革，他去大马士革做什么你知道吧？他去大马士革向大马士革基督徒说，对不起，我以前错了，我本来是要来抓你们的，现在我做错了，而且向他们传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就是这样，所以他在阿拉伯然后到大马士革。后来保罗又到一个地方叙利亚和基利家，那是什么？那是他的家乡。所以保罗回到他的家乡去传福音，传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想，我想我们在美国得救，我们要有一个心智像保罗一样，将来回去我们的家乡向我们的亲人朋友去传福音。只要是你觉得这是好的不得了，你就会自然去做了，不需要人告诉你。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信仰是不是好或者不好，会影响到我们怎么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好消息就是我们所信的是好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握你所信的是好的。只要是你看保罗，你就知道他所信的一定是好。所以保罗到处去传福音，因为他觉得是好的不得了，他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做。而且保罗他坚持一个信仰，就是说以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前面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十八十九节他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时是使徒们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教会 是第一个教会，是当时信耶稣的一个中心。保罗去那里他怎么样？他并没有去征求耶路撒冷教会的支持或者同意，他只见了两个人，一个是基法，就是彼得，另外一个是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那当时他们都是教会领袖，他去我想就是介绍他们说，哦，我是以前破坏教会的，现在呢我已经信了耶稣，就告诉他们而已。所以保罗他并没有与血气的人商量，这意思就是说没有跟我们普通的这种人商量。保罗为什么有这样把握？因为他知道他直接从耶稣在那里得到启示，就像我们在加拉太，他不是从人的教导得来的，他是从神耶稣基督启示。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当然我们现在跟保罗不一样，我们不可能期望像保罗一样直接得到神的启示，就算神给我们启示也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不会像保罗那样全面性。因为保罗是神要拣选重用的仆人，神装备他是全面性，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我不会说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我们从神启示会领受到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也要成为神所用的，所以神会启示我们够用的东西。所以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说，当他信了，他装备了自己以后，他就开始做工，他就开始做工去接触世界上的人，接触他以前不认识的彼得还有雅各等等，他要开始跟他们同工。在圣经的教会的历史上面来讲，保罗这一次到耶路撒冷去见彼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就是说，彼得他是要向犹太人来传福音，保罗他是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这次的见面，我想他们的交谈可能有牵扯到这方面， 保罗说神托付我要去外邦传福音，所以这两个人见面在一起，彼此同工，彼此分工合作，奠定了以后传福音的方向和基础。所以这个见面虽然不是很长，只有15天，但是以后产生的影响很大，就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教会就在彼得和保罗当中，就因此开始建立起来，然后往前推动。所以是后来教会有很大的很快的速度成长，跟这个有关系。因为他们分工，他们没有冲突，没有彼此就是说在征战，没有，而且是分工。所以这是有一点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为神的工作摆上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认识。这保罗就讲得很好，保罗说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不会去别人已经传过福音的地方去传，他要去别人没有传过的地方去传。这个也是给我们一种很深的体会，因为神工作很多，很多地方需要人去工作，但是我们不需要真的去做大家都做的事，不要去做很热门的事情，我们要去看有些工作哪些人没有在做。这次我们去台湾要去传福音，就有类似有这种想法在里面。因为我们要去台湾做劳工阶级，我们要做的是以前没有人做的，或者是没有看见的。我们去劳工阶级，我们是从我们叫 top down， 我们要从工厂的老板经理那边开始做手，而不是从劳工直接做去。这工作我们知道好不好做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神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要去做。所以也感谢神，因为这就像保罗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传福音，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别的教会去抢人家的羊，因为这是神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即使要成长教会，我们就从还没有信神的人当中，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建造他们，让他们成为门徒，然后教会真正成，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成长。要不然的话，总的人数来讲只换汤不换药，神的国度没有增长。所以这是我们一个认识。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彼此要有一种了解。当然我们教会没有很特别的规定，只要是有别的教会来我们教会要抢我们的羊，我们怎么做，我们教会过去是没有，因为我们相信照神的方式神自己会来动工。我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我想以后我们也许执事会们在这上面要商量一下，我们面对这种情形要怎么办。我不是说没有，因为是有，但是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可能也要一些智慧在这上面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当然最重要是装备我们自己，即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基础都打得很稳，我们就不会受外面的影响，不会摇摆。因为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而不是在这个建筑物里面的这个教会。你是属于普世的教会，就全世界基督在一起耶稣为主的这个教会，不管你在这里聚会去哪聚会，你都是属于那个耶稣基督那个大的教会。所以建筑物本身不应该成为你的选择，而是说你要选择是一个在这个教会里是不是真的传扬神的道，是不是照着真理来分解圣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假使你有这样教会，虽然教会有其他的不好，但是你就不用再换教会了，因为你去别的教会有别的教会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传讲的是圣经，是合乎圣经的道理，是真理，那这样其他的你就应该暂时可以领受，可以忍受这样子。好，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鼓励，因为保罗他就是这样子，保罗从来没有在一个教会待，他建立了教会几年他就离开再去建立教会，他没有在一个教会待了很久，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做耶稣的教会，不是被建筑物所捆绑，而且他传扬真理，他传扬真的福音，他不受物质跟这个人的影响。所以这是我们也要这样子。好，所以保罗跟使徒们他们有交通建立这样，后来他出来传福音回到家乡去，过了几年到更远的地方去， 到希腊到罗马去传福音，甚至到西班牙，所以是保罗后来的侍奉。所以他的一个侍奉能够这么久坚持到底，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主。当他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他就不会摇摆，他就不会摇摆，他可以坚持到底，能够忠心的服侍神。好，所以结论我们来讲，保罗的生命以基督为主是有两点。第一点，他怎么样放下了自我，放下了自我，把他以前觉得好的他都放下。他要怎么样？他要讨神的欢心，放下自我的目的就是要讨神的欢心。你即使没有放下，你还是在讨人的欢心。所以你为了讨神欢心，你一定要把自我放下。所以保罗我们就看到了，大马士革以后，他这个改变，完全改变。他什么都以耶稣基督为主，以基督为主，这在他的书信里我们看得很清。所以以前是逼迫的，现在不逼迫了，现在变成被迫害了，他就换了一边，换了另外一边，变成被逼迫，开始见证。第二点，保罗他是很勇敢，他承认自己的过错，他承认以前他所做的不对，现在他重新担负起新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传的是耶稣基督，不传别的。所以我们假使讲到福音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知道要回到耶稣基督，假使不是耶稣基督都不是福音，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想法讲法，假使不回到耶稣基督，那你都不要去相信。假使是讲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那样等等，这些都不一定是福音。因为你要想，你这样做那样做的原因，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为了耶稣基督的名得到荣耀。假使没有这样的话，那就不是福音。所以保罗他就知道以前他讲的不是，因为以前他所做的跟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承认自己不对。所以现在从头开始，他就开始跟其他的基督徒同工，然后呢，开始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是一样啊，我们要反省一下，过去假使我们所做的没有跟耶稣基督有关联的，我们就要好好的考虑是不是我们要放弃，要放掉，因为那些就不是福音。这包括我们生活，我们生命在，假如生命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话，那你就要重新再考虑我们到底动机是什么，动机是什么。所以以耶稣基督为主，这是我们的勉励。保罗见到耶稣大光，他重生了，所以开始他一个新的生命，就好像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界上一样，也让我们这些人重新得到生命，我们以后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天父，赞美感谢你，是吧？谢谢主赐给我们保罗这个奇妙的使徒，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子蒙召，他怎么样子服侍，也让我们看到主啊，他一生真的是以主以基督为主，是吧？他所作所为的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甚至把生命都摆上，是吧？这时候恳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保罗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坚持，让他跟保罗一样，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是吧？更是帮助我们明白怎么样子才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把我们自己的自我骄傲都放下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圣灵来让我们灵命可以得到长进。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